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占多数的话，就比较扬眉吐气啊。其实现在的乱局，中共看的是最高兴的啊。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共做梦都要笑出声来。中共对于这种就是这个赖清德肯定是非常痛恨啊，这个是毫无疑义的。那中共希望什么呢？当然是希望赖清德能够通过这个就是对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制约哈，就通过台湾的立法院来实现，因为台湾现在是朝小野大嘛，所以就利用这个蓝白在立法院的合作啊，希望能够削弱赖清德的权力，让赖清德再执政4年什么都做不了。台湾立法会打架这个事儿哈，这两天就是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激化，甚至有人说是太阳花运动的2.0版本。关于这个立法会打架的原因哈，其实我以前曾经说过，因为台湾律师工会啊，它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哈，它既不是蓝营也不是白营的，他们也在认为台湾的现在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没有被严格的遵守，就是台湾现在通过的法律呢存在着程序正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本来呢就是一个法案的话应该是一读二读是吧？然后的话这个逐条的讨论啊，辩论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也可以做出修改，然后呢，最后呢再付诸表决，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立法会蓝营的话呢，他们甚至可能连夜修改这个法案，然后呢，仗着人多的话，第二天就想强行通过。我看到在我的视频之下，哈，在我的这个推的之下，也有人留言呢，就说其实呢，这个民进党当年也这么干的，民进党当年这么干的话，第一我就没听说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这个真的假的，我们不太知道。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的话，它一定不会有出现像今天国民党做的这么过分的这种情况。不能说国民党了，就国民党和这个民众党两党联合做的这么过分的情况。我们在民进党执政期间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国民党聚集很多人跑到立法会外面，就像什么万人以上的聚集抗议这样的事情，是吧？太阳花运动的话，都是抗议国民党这个通过的服贸协定啊，包括现在这个国民党强行通过的国会扩权呐、啊，这个包括这个藐视国会啊等等，就是国会扩权是这个对行政的制约啊等等。所以我相信哈、啊，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在整个至少在程序正义这方面的话呢，肯定是有所欠缺的啊。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只能是通过这样的观察，通过反证的方式、啊、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说如果当年。民进党也这么干的话，那国民党其实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号召很多人这个到立法会外面去抗议。因为台湾现在我觉得哈，就是，民粹主义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厉害。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现在如此撕裂的原因嘛。加上这个现在立法会表决的时候是不通过这个记名的方式啊，这个通过这个30年没有使用过的举手表决的方式啊，这个这样的话就造成议事程序的紊乱啊，就是违反了程序正义。台湾其实我觉得它的现在的这个虽然有民主哈，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民主没有法治的约束就变成了民粹，就变成了暴民政治。哪个地方的这个哪一个阵营拥有的选票多、声量大啊，这个他们就可以不顾就是对方的反对啊，甚至可能会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其实就是在民主的希腊被判处的死刑啊。其实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法治，所以说。民主又变成了民粹，包括耶稣也是一样，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都认为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那你听看起来的话也是民主，但是其实是民粹，就是他没有法治的约束。所以台湾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离走向宪政这一块哈，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大家不要说民主来之不易，我觉得大家更应该重视的是宪政来之不易，民主必须是宪政之下的民主。台湾现在这个朝野之争啊，现在包括在这个立法院之外的这个之争啊，我觉得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这个其实表面看起来是朝野两党之间在立法会的争议，其实是台湾的宪政的危机。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宪政危机的话，就是说在你的宪法中，对于很多就是突发事件的话，没有相关的规定，也没有章程可循。比如说，如果假如说这个朝野两党啊，现在是三党了，就是当然蓝白河，咱们就把他们算作一个，也算作一体。当这两种力量在争斗的时候的话，有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力量能够不通过民粹的方式，就是不通过这种大规模聚集的方式，不通过民众施压的方式，包括甚至占领立法院的方式，有第三方能够进行司法仲裁，有没有？美国是肯定有，美国最高法院就是干这个事情，是在立法和这个行政之外的这个。 第三方仲裁嘛。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其实呢就是当时孟德斯鸠提出这个三权分立是有道理的，当时洛克提出司法独立是有道理的。台湾现在这种宪政啊，就是对于最高法院在这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上能不能够扮演一个相对独立的仲裁的角色的话，定义不清。这是宪政里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哈，民主没有法治的约束就是民粹。那如果没有宪政，没有就是宪政机制去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的话，那真的是台湾的一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哈，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包括台湾的媒体和自媒体，我觉得应该向台湾的民众讲清楚，现在问题关键的实质不在于说朝野这两党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缺乏一个第三方仲裁的问题。因为没有第三方仲裁，大家只能通过看谁拳头硬啊，看谁声音大啊，看谁能够动员的民众多。这种事情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的话，他当然就是觉得大做文章啊，台湾你看现在都乱了啊，台湾如果这个社会再出现动荡的话，那中共甚至可能会借机出兵了。那中共他原来就讲嘛，台湾如果内部出现动荡的话，中共他就可以出兵了，这是他出兵的这个一个理由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千万不要把国内的两党之争当成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中华民国内部的事务啊，一定要考虑到外面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中共啊，他最希望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现在国会扩权，比如说国会想对这个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不是不可以，但是国会不能够自己立法说 OK 我立一个法律给我自己权力，然后我对政府进行制约。美国国会对于政府制约有没有？当然有，因为美国国会它就是相当于台湾的立法院，对吧？那美国的政府的话呢，就是这个白宫的话相当于台湾的行政当局。那美国国会对政府怎么制约的？它是这个通过这个有一个在二者之间一个独立的这个最高法院啊，这一方面它可以做仲裁，另外一个美国国会的话，它有三分之二的法律通过，它才可以对这个政府进行制约。那现在假如说台湾的一个法律通过了之后，我想问赖清德有没有否决权？如果三分之二不到三分之二的话，赖清德有没有这个否决权可以把这个法案否决？如果赖清德没有的话，那其实就国会对于政府的制约的话就是单方面的，政府不能够反过来制约国会，这样的话政府等于变成了国会的一个，就或者台湾立法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就是我想说的是，美国在宪法中它有很多的制度设计，其实完全可以解决现在台湾朝野之争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台湾人不从这个方面入手，而总是想通过民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忧心的问题，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啊，但是呢就它就会演变成为一个宪法危机。我觉得包括这个执政党要推动立法哈，这个立法什么样的这个如何立法，然后呢包括总统有没有否决权，然后立法如果国会三分之二通过的话，可以否决总统的这个否决，可以否决总统的否决。我觉得这样的互相之间的制约的话力比较平衡。当年孟德斯鸠设计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平衡。那包括这个台湾现在这个国政，他们想这个制定一个藐视国会这样的法律，然后呢随时叫这个总统来质询啊，叫这个比如说各部的部长来质询啊，这个可不可以？在美国的话有的啊，他是有这样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听证权。但是我觉得哈，这个现在这个藐视国会里边，就是说如果你要对国会撒谎或者是拒绝回答问题的话，就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国会对于比如说这个国土安全部啊，或者比如说对联邦调查局或者对司法部，你可以举行听证，但是呢他们可以说这个事情涉及到国家机密我不能讲。这个事情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想通过的这个藐视国会这个法案里边有没有这个问题哈。那再一个的话呢，美国国会的话它不是联邦调查局，它是不能够对企业和私人进行调查的。国会不能够说哦，我想调查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个人，我就直接把这个企业或个人去征召过来啊，然后的话对你进行听证啊，如果你说的不对的话我就把你抓起来。其实连 FBI 都不敢这么干的，就是你对 FBI 撒谎的话，那 FBI 的话都得起诉你，然后的话由法院来决定你是不是藐视国会啊，或者是这个违反了什么。所以就是说台湾我觉得哈，就是他的这个宪政的问题的话，这个在这个宪政整个这个制度设计上是相当相当欠缺。所以呢这样的话民主很容易就变成民粹啊，我觉得这是现在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这种说法哈，因为我作为一个在台湾以外的人，我不涉及到蓝营白营或者是绿营之间站队的问题啊，我只是觉得哈，台湾的自由是来之不易的， 一定要知道中共在旁边虎视眈眈啊！你一定要注意，就台湾每有一个行动的话，都要考虑到中共的因素啊，他是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这个背后的话有没有黑手啊？就他在背后的话是不是在推动什么他自己的议程？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再一个，我觉得台湾这个宪法这个缺失的部分的话，要赶快补起来啊！我觉得不能够通过民粹的方式，一次两次。可能这个伤害不是很大，但是其实真的民粹对大家为什么民粹对于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撕裂非常大，因为民粹的话，它不是依照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它看谁这个声量大，看谁巨多。今天你能召集3万人的话，那我召集5万人，对吧？那互相之间的话，这就没完了。所以实际上，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宪政机制之下的话，大家尊重这个议事程序。然后呢，尊重宪法中所规定的，就是各个权利之间的制约和平衡。那美这个台湾现在这个宪法中这种权利制约跟平衡的话，真的是很欠缺，非常欠缺，漏洞百出。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对台湾负责的话，台湾的各个名嘴们啊，台湾的各个这个媒体啊，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负责任的话，要点出现在这个问题根本的解决之道，你不能就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就这问题解决问题的话，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就像福茂太阳花什么之类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嘛。这个就想今天就着这个台湾的这个争斗，想讲一下这个其实一些基本的政治常识了，就是这个关于民粹跟民主的区别，为什么要有法治哈？为什么要有权力互相之间的制约和平衡，而不能说某一方独大啊？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销售我的最近的一本书哈，就是《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史》呢，现在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购买，我们的优惠呢还是继续存在哈。就是你花65块钱呢，可以买我写的这个《中华文明史》。这个是我在最近20年以来吧，就是这个思考的结晶啊，对于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我觉得是我写的所有的书，我写的书大概都有这么多啊，十几本了。这套是我认为写的最有价值的一套书。如果这个加10块钱的话呢，可以这个获得价值45美元的音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开车的时候听。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啊，中国古代的那故事非常好听的故事。然后呢，但那故事背后的话有很深的那种哲学的思想啊，和这个中国的智慧啊，都是放在这个书里边的。所以欢迎大家去购买啊，支持。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呢，麻烦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9集《三顾茅庐前传》，刘备入荆州。上集提到，诸葛亮在黄承彦亲自拜访提亲下娶了黄月英，家中顿时多了一位女主人，以及陪嫁过来的几位侍女于长宫，让平时颇为安静的隆中草庐热闹了不少。黄月英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女主人，把隆中的家打理得非常妥善，加上黄月英也颇有才华，闲暇时与诸葛亮谈古论今，吟诗对赋，夫妻之间恩爱异常，间谍情深，美满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在诸葛亮娶妻之后，直到27岁遇见刘备的这一段岁月，对于当时隐居山野的诸葛亮来说，应该是他人生中最惬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了。话说，诸葛亮自13岁随叔叔诸葛玄离开山东琅琊郡到江西豫章，15岁进入荆州襄阳，17岁与弟弟搬到隆中独立生活，20岁上山求道，一直到24到25岁间成家后，才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以诸葛亮当时不主动求官的义民个性，若无意外，他的一生将在襄阳隆中平平稳稳地度过。 不过诸葛亮满腹才华，又是富有天命的人，上天应该不会让这样的人闲置在笼中无所事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问题是，会有谁能让一位有着浓厚的老庄思想，不求问答于诸侯，有如闲云野鹤的诸葛亮心动，让他心甘情愿地走出笼中呢？三国的历史发生在西元200年至280年间，所以听众都知道这一段历史是怎么走过场的，也知道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了诸葛亮。问题是，刘备与诸葛亮相差20岁，20岁可是一段不小的年龄差距，加上刘备全国到处征战，是位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而诸葛亮却只是不求问答于诸侯，隐居在笼中的地方人物。按理说，这两个人实在是凑不到一块儿去的。不过，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观察，总是能看到上天巧妙的安排。如果诸葛亮在笼中不动，那么就得安排刘备入荆州访笼中。如果刘备不入荆州，那么三顾茅庐的历史典故就会消失不见。如果刘备得不到诸葛亮的帮助，可能中国历史中就没有三国历史了。少了三国，中国历史就少了很多趣味了。所以在这一集中，我们先来谈谈老天爷怎么安排刘备入荆州。诸葛亮在13岁离开琅琊郡的那一年，33岁的刘备正在赶往徐州，协助徐州牧陶谦防御曹操的攻击。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之间有一段不小的实力差距，正当刘备节节败退之际，吕布攻入了曹操的兖州地盘，使曹操不得不撤离徐州，回防兖州对抗吕布，以稳住自己的地盘。刘备在徐州虽然没有打胜仗，但他勇于打硬仗，讲信义的人品以及亲民的作风，深受徐州牧陶谦的赏识，主动上书朝廷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屯军徐州的军事要地沛县。在此之前，刘备最高的官位是平原相，大约是一个郡的军政领袖、太守之类的官位。一年后，陶谦病危，弥留之际再三跟徐州的豪族、重要将领及幕僚叮咛，非刘备不能安此州。在徐州豪族与重要幕僚糜竺和陈登的请托下，34岁的刘备成为当时中原重要大军区的领袖徐州牧。以常理来推断，以刘备当时的形象与声望，加上拥有关羽、张飞等战将，以及陶谦留下来的丹阳兵，应该就能固守徐州了。没料到，由于刘备第一次掌领大军区经验不足，先是收容了被曹操打败的吕布，扎在小沛，随后在与袁术对战时只留下张飞镇守后方，被吕布趁其不备窝里反，结合丹阳兵夺走徐州，随后又受到淮南袁术的威胁，无路可退，最后只好投奔曹操。幸好曹操没有亏待刘备，除了提供粮草兵力之外，让他重回小沛驻扎，还上书朝廷正式任命刘备为豫州牧、宜城亭侯，也让刘备有了另一个称呼刘豫州。 一年之后，刘备才在曹操的协助下领军打败吕布，夺回了徐州。夺回徐州后，刘备以为曹操会将徐州还给他，没想到曹操并不想将徐州交还给刘备，反而将刘备闲置在中央，上书朝廷册封他为左将军。当时左将军这个称号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在他之上的只有大将军袁绍、居骑将军曹操以及卫将军董承。不仅如此，曹操对刘备也相当礼遇，每当外出就与刘备同乘一车，入座时一定要与刘备坐在同一张席子上，目的就想收拢刘备为其所用。只是刘备收到了汉献帝刘协藏在衣服中的诏书，要他对曹忠诚，协助汉献帝脱离曹操的掌控，所以刘备一直在找机会离开曹操，回归地方掌控兵权。又过了两年，刘备终于找到机会说服曹操，让他领兵夹击袁术。刘备完成任务之后，就趁机拿回了徐州。不过，看来老天爷并不想让刘备平稳地留在徐州。没多久，曹操立刻领军10万分五路攻打徐州。由于实力悬殊，刘备溃不成军，只好投奔袁绍。打败刘备之后，曹操与袁绍立刻展开官渡之战，袁绍战败。隔一年，仓亭之役，袁绍再败，悲愤而死。此时41岁的刘备已无袁绍可以依靠，只好进入荆州归附刘表，驻守在荆州的大门新野，铺下了能跟诸葛亮见面的舞台。此时21岁的诸葛亮刚刚离开灵山，前往武当山求道。刘备在新野的工作任务就只是协助荆州刘表防御曹操，平时操兵演练也不用刘备亲自上阵，反倒有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过去与将来。从24岁加入抵抗黄巾军的民间自卫部队，到34岁成为军区领袖徐州牧，再到现在的41岁，整整17个年头竟然都是四处为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每思及此，刘备总不自主地仰天喟然长叹。刘备在当时算是举世皆知的领袖人物，形象和声望都是世人推崇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就以弘毅宽厚，知人待世，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这19个字来形容刘备，将其媲美汉高祖刘邦。以当时实力最大的袁绍来说，他就非常称赞刘备，认为他弘雅有信义。在刘备被曹操击溃投奔袁绍时，袁绍听说刘备即将到来，并亲自引领众将出邺城30里迎接刘备。刘备跑到荆州时，荆州牧刘表也是率众出城迎接，就连对手曹操也都认为当时天下可以跟他抗衡的唯一豪杰英雄人物就只有刘备而已。可见当时刘备在全国的军区领袖心中的地位很不一般。刘备跟曹操之间还有一段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曹操为了笼络刘备，特地邀请刘备参加他个人后花园的私人宴会。三杯黄汤下肚后，两人豪兴大发，开始论述天下的英雄。刘备一一举出当时拥兵占领地方的群雄，像是三公之后的袁绍、袁术、荆州的刘表以及江东的孙策等人，没想到都被曹操一一否决， 而且一脸正经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本初是指袁绍，意思就是说，当今天下的英雄人物就只有我曹操与你刘备两人而已，像大将军袁绍这一类的军区将领根本不能算是英雄人物。正是因为刘备的声望很高，也很受世人敬重，但却在41岁时沦落到帮刘表防御荆州的大门，感觉像是一只看门狗，让他自己不胜唏嘘。所以当刘备在夜深人静反省他为何目前还寄人篱下时，他似乎无法了解为何会沦落至此。他拥有天下知名的勇将关羽、张飞与赵云，幕僚也有简雍、孙乾和糜竺之类非常忠诚的书生型侧室，为何至今仍无一个可以兴抚汉室的根据地，四处颠沛流离失所？刘备会找什么人帮他解答心中的困惑呢？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说明刘备找答案的过程，以及为什么47岁的刘备会愿意专程三度拜访一位素未谋面的27岁年轻人诸葛亮。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节目在此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That Chinese Show is a two-hour music and spoken word program.
In our first hour, we'll be bringing you a wide selection of Chinese instrumentals and pop music, as well as showcasing a Canadian band each week.
During our second hour, we'll invite famous Chinese doctors to discuss about healthcare and experts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
Tune in to That Chinese Show every Saturday from noon to 2 p.m. on CJSF 90.1 FM.
每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您收听 CJSF 90.1电台的 That Chinese Show， 家中音乐、中医保健、时事评论。愿 That Chinese Show 伴随您度过难忘时光。
How about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